罗马书系列讲到四十，承受世界。罗马书四章十三至十五节。维保罗牧师，2013年3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4月20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四章第十三至十五节。今早讲到的题目是承受世界，正是取自这段经文。现在请我们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使我们明白这些话语的意义，明白他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认识谜之后能够按着谜的话而行，并在生活中活出对圣洁之神的敬拜。最重要的是，求谜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何等迫切的需要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生命受死和复活。父啊，我们祈求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偏离这至关重要的真理，耶稣是为拯救罪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多年前，我曾有过一些室友，其中有几位是世界级的撑杆跳高运动员，其中有一位尤为出色。你知道什么是撑杆跳吗？就是在助跑之后，借着撑杆跃起，越过横杆的那种运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在 ABC 体育世界的开场片头中。那个画面是 Joe 在打破室内世界纪录之后，做了一个庆祝的后空翻，背景是 Jim Markey 的解说声，胜利的激情。对观众而言，他几乎成了胜利激情的化身。我们当中极少有人能体验那种极致的兴奋感，好像背后是泰坦尼克号般的重量与力量，迎着海风张开双臂，心中涌起一种我是世界之王的感觉。当然，对小李来说，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世界很快就在冰冷的海水中将它吞没，90分钟后，迎来的便是死亡。世界往往是难以被征服的。许多人试图掌控它，统治它，或者至少在其中取得一些成功，却最终发现世界冷酷无情地消耗着人，而人却在其中渐渐疲惫。曾经有一个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并统治了横跨九个时区的疆土，然而他却在33岁便离世。这提醒我们，当谈到真正持久、真正能够改变文化、更新世界的力量时，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得胜。事实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得胜，也没有任何王朝能够得胜。王冠或许会从一个国王转移到另一个国王，从一个凯撒转移到另一个凯撒，从寡头到寡头，从共和国到共和国，但最终，这一切连同他们的宣言和宪法都会崩塌消失。那么，面对神应许亚伯拉罕承受世界的话，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正如经文所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不可忽略使徒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核心要点，神已经赐下的应许，而这应许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实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所要强调的，几乎就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信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动力，没有它，再宏伟的宗教建筑也不过是一座空城。信心是在基督里的工具，借着它，基督的义白白地归算给我们，而我们的罪则归在他身上。一旦失去这信心，我们便失去了一切。人的罪担在基督肩上，基督的义白白赐给我们， 这正是神奇妙恩典的巅峰。保罗在第七八节引用了旧约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七至八节，这是何等美好的福音。然而，若我们在解释上不够严谨，这段经文就很容易被曲解。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带进圣经，而是要从圣经中领受对神的认识，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若忽视这样一项重大的宣告，神应许亚伯拉罕承受全世界，那在圣经上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这应许不仅赐给亚伯拉罕，也赐给他的后裔。那么谁是他的后裔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中清楚说明，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希伯来书一章两节。因此，我们必须极其谨慎，不可认为这伟大的应许世界的承受权是在基督之外赐下的。人没有任何捷径可以使世界成为他们的产业，但凡信靠基督的人，实际上都是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所写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或许这正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同样，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至十七节中，保罗写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六至十七节。在这里，承受地土的应许包含了对人生命的呼召。保罗指出，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便是在参与承受产业的过程。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都不是在教导靠行为称义，而是在强调恩典所必然结出的果子。信徒的生命中必然会有顺服、忠心，甚至为信仰受苦的表现。因此，即便承受的应许是出于恩典，而不是我们所赚得的报偿，这承受的实现仍然涉及人的生命回应。事实上，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界定什么是承受产业，它具体呈现的样态是什么。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承受的概念使整个图景变得更加宽广而深刻。保罗在这里看似随意的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世界的继承人，随后逐步展开这一真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聚焦在因信称义之上，仿佛把显微镜对准一个焦点，亚伯拉罕在尚未有任何行为之前就已经被神算为义。然而，亚伯拉罕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创世纪十五章或十七章，他之后的生命仍然充满了顺服、行动与忠信。承受世界这一主题比因信称义更加丰富、更加宽广。为着这应许的实现，亚伯拉罕在其中承担了积极的角色。神呼召他在地上活出并落实这应许，而这呼召真实的涉及人的行为与回应。作为牧者，我必须提醒在座的各位，我们都需要省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真实而积极的回应并履行这一呼召。我们因信称义而喜乐，这无疑是信仰的中心，但中心并不等于全部。生活仍然由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构成，其中有真实而具体的责任。唯有明白承受产业的真实内涵， 我们才能真正参与到承受世界的实现之中。那么这会是什么样的图景呢？亚伯拉罕、基督，以及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自己如何承受世界？问题或许在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在做什么？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完整应许是什么？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我们如此是为了指向那最核心、最根本的真理。今早我已经多次强调这一点，我不愿我们对此有所遗忘。但若我们从整个世界的全貌来思考，神在做什么？若我们将世界展开来看，教育、艺术、政治等等，神是否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正是借着应许亚伯拉罕，使他成为继承世界而逐步展开的。在基督徒中，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有一种颇为流行却明显带有现代色彩的观点，认为除了属天的应许之外，所有的应许都必须等到基督再来之后才会实现。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立场相当普遍，他认为一切美好的应许都要等到基督再来，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时期才会应验。按照这种理解，现今这个时代，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与第二次来之间的时代，尽管伴随着全球性的宣教行动，却仍然注定要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世界只会越来越糟，文化只会越来越败坏，我们既无需投入，也无需修复，只要上救生艇，等候被提即可。还有一些人则将一切与地上祝福有关的应许视为纯粹的象征或比喻，而非真实发生的事。无论是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世界局势、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城市层面的变迁，还是东北非洲的苦难，在他们看来都无关紧要。曾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对我一篇评论文化中某种败坏现象的专栏文章表示质疑。他问我，你为什么如此关心巴比伦？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世界？我们应当只关心神的国，不必理会世事。我当时的回应是，我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仍然属于神，他们也应当认识他们的神。我无法接受那种将世界完全弃之不顾的观点。持这种立场的人，或许会在某些时候稍微关注政治或社会议题，但总体而言，对文化事物漠不关心，认为这些都不重要，也无需担忧。约翰·加尔文曾指出，这应许的核心确实是生命的恢复，也就是重生，但不仅止于此，它还包括对整个受造世界堕落状态的修复。换言之，至少在加尔文看来，这份承受产业的应许本身就是神修复世界的计划。我认为他的理解是正确的。加尔文进一步指出，不仅天上的盼望向亚伯拉罕显明，神完全的祝福也向他启示出来。使徒清楚教导我们，世界的治理权也应许给了他。那么加尔文所说的世界治理权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词。加尔文显然是在呼应神最初赐给亚当的使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呼召亚当代表他，以智慧、爱、良善、公义与顺服来治理全地。亚当的结果如何？他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祝福，也没有始终行父所喜悦的事。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不会失败。第二位亚当，基督，将要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一切。这恢复始于罪人灵魂的更新，从信心开始。那么，这祝福究竟有多广？有多深？它的范围如何？ 是否只属于将来的时代？是否有具体内容？我的回答是，是的，它不仅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单单指向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幻想。请我们一同来看神在创世纪17章4至6节中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拉罕怎能不明白，借着他的后裔，借着基督的得胜，世界将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更新。黑暗曾覆盖大地，而那后裔要来，光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逐步扩展，直至照亮全地。让我读几段关键经文。首先是诗篇2章7至12节，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里清楚讲到基督的审判与统治。随后经文向世上的掌权者发出呼召，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是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2章10至12节。你看朋友们，这些地上的审判官、君王、总统、州长都被呼召以智慧是奉万王之王。这显然不是一个无形的场景。若这一切只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后，又何必有这样的警告与劝诫？圣经向我们显明，神的国像芥菜种，又像面教，是逐渐扩展、渗透并影响万有的。这不仅仅是关于敬拜神，也包含着神在历史中成就普世祝福的应许。再回到亚伯拉罕，看创世纪22章17至18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清楚表明，神应许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世界将被改变，黑暗将被光明取代，最终带来普世性的胜利与祝福。地上万国都要得福，保罗告诉我们，这在本质上是信心，是因信称义。这不仅是得救的语言，也是得胜与承受产业的语言。再看诗篇22章27至28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再跳到诗篇72章8至17节，我只摘取几节重点经文来说明。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诗篇72章8节第11节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第17节又说，愿他的名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再看以赛亚书2章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第4节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里所描述的是福音进入世界之后所带来的真实而具体的影响。正如今天早晨呼召中所宣读的以赛亚书49章6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第七节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以赛亚书52章10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显出他的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以赛亚书66章23节，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朋友们，这样的经文不胜枚举。读了这些经文之后，人无法不产生这样的印象，基督的祝福要倾倒在全地之上，并且以各种方式显明出来，从推翻暴政，到使饥饿者得饱足，到保护无辜之人。这是全球性的转变。当世界承认一位有智慧、有慈爱、有怜悯，并且甘心舍己的君王时，人对人的不义必然要被纠正。我真诚的盼望，当你个人因信靠基督而称义时，你与邻舍的关系也必然发生改变。若一个人自称信了基督，却在邻里关系中毫无更新，对爱人冷漠，不愿对付嫉妒、贪婪，也不肯与肉体的情欲征战，那么，朋友们，这就是虚假。正如主耶稣所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如果一个人因信称义，必然更新与身边人的关系，那么当这恩典扩展到成千上万甚至亿万人时，会发生什么？这些人会组成家庭、社会、文化、国家，最终影响整个世界。请你设想两个星球。一个星球上的人完全按着肉体的本性行事，个人任意而行。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因信基督称义，得着新心，正如神所说，我要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一个星球？或许有些来自不同宗派背景的弟兄姊妹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我坚信，我们是因恩典借着信心得救，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必然要穿越历史，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一切。光终究要照进黑暗的角落。这正是承受世界这一称呼所指向的现实，世界本就属于基督，世界也终将承认他合法而荣耀的主权。最后，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得着这应许？请更具体的看罗马书4章14至15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尽管我们对于承受世界这一应许在历史中的广度可能存在不同理解，但关于如何得着这应许，结论却是高度一致的。无论你持何种神学立场，信心都是进入这应许的唯一途径。没有信心就没有应许，没有应许就没有祝福，没有祝福就没有承受权，最终一无所有。若我们试图借着遵行律法，凭自己的行为来成就一切，那么应许就会落空，我们注定失败。这也正是为什么文化的黑暗往往从讲台开始蔓延，而真正的更新也必然从讲台重新开始。中东的冲突如何的解？政治与军事或许有其必要性，但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基督的福音。城市的衰败、政治的腐败、饥荒与不义，最终的出路都在于人心被福音更新。我们是否应当顺服律法？当然应当，但若没有信心，保罗称这样的律法侍奉为何物？乃是死的事工。律法显明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无能，使我们知道自己在最终是死的。正如保罗所教导的，律法使我们的过犯显明，使我们知道自己当受神的愤怒，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这愤怒。我们因信得着基督的义，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使罪得以洗净。朋友们， 无论这承受产业的应许在历史中会带来何等广泛的影响，它始终离不开个人的回应，借着恩典呼求基督的名，将它视为今生与来世唯一的盼望。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求你使我们成为渴望明白你在世界中作为的人。无论我们的岗位大小，无论是在校园、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使我们知道，你要借着我们顺服的生命，成就你向亚伯拉罕所立的伟大应许，使全的被你的公义所充满。求你帮助我们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侍奉你。但也求你使我们在今晨转向主的桌前时，牢牢记住，若离开信心，若离开基督，人类一切的努力终归徒然。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创造力，能够使我们在世界中得胜。唯有承认自己的无能，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经历从死到生，将实心变为肉心，叫瞎眼的开，使死亡之地重新涌现生命。天父啊，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甚至打碎我们一切自以为是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